今天我们的拆船年会，我跟大家分享路加福音这段的经文。这个我们今年的拆船年会的年题呢，也就是做主门徒，活出使命。这也是我讲到的题目哈。那我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那如果有两个人，他们宣称他们是两父子，那你会用什么方法来验证他们这个关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你会用什么方法呢？你会不会就先看一下，看一下他们的样子长得像不像？两个人都是脸圆圆的，那有可能是真的是父子哈。也许你也会看一下，他们的性格像不像？要不然呢，就再请他拿出那个孩子的出生证明，看看那个父亲的名字是不是这个人，核实一下他们的出生证明。那我想呢，这个可能是最准确的了，就是请他们去验一下这个 DNA， 做一个亲子的鉴定。那我想如果他们验出来的那个孩子和被测试的父亲的 DNA 模式完全吻合的话，那我们几乎可以100%证明他们真的是两父子。那同样的，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跟随耶稣的，那我们要如何证明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呢？是不是因为我每个星期我会参与崇拜，就是基督徒？或者是我有参加教会的侍奉啊，我已经受了洗，我还有给教会奉献，那就证明我是基督的门徒，是不是这样呢？那今天我就希望透过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哈。那刚才边锋给我们念出的这段经文大概记载了五件事情哈。第一个就是耶稣问他的门徒他到底是谁。第二呢，就是耶稣首次向门徒预言他自己要受难和复活。第三个就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有什么特质，他对跟随他的人有什么要求。第四就是登山变相的过程。最后呢，就是他们下山了，回到人群当中。那在这几件事件的里面，我想主要跟大家分享三个重点。一个就是耶稣的身份和使命，第二是基督跟随者的特质和使命，最后就是如何来实践使命。我们现在仔细的来看一下哈。那耶稣他首先就问门徒啊，那些人别的人说我到底是谁呢？那门徒就说了，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还有人说你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复活了。那我们也知道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驱哈，在耶稣出来传道之前，施洗约翰为他预备道路，向人传讲悔改的道。耶稣出道之后呢，也是照罪人来悔改。所以说施洗约翰和耶稣所做的事工呢，有很多方面的类似。那以利亚呢，以利亚是旧约一位伟大的先知之一，他没有经过死亡就被上帝接回去了。在旧约最后一卷书曾经提到，看了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先，我必差派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呢，有人就以为耶稣就是末世中要出现的那位先知，还有的人就以为耶稣就是古时候其中一位先知复活了吧。那无论是施洗约翰还是以利亚，或者是先知中的其中一位，那他们其实都是被神使用替神来说话的仆人，他们顶多在某一些方面很像基督，但是却不是基督啊。所以如果人没有得到上帝的启示的话，我们是无法对耶稣有一个透彻的认识的。接着呢，耶稣就问了，那些人说我是谁？但是现在呢，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他平时的那个性格哈，就非常的快的做事，所以彼得也马上的说，你就是神的基督哈。 那这个基督呢，他也就是弥赛亚，意思呢是受膏者，在希腊文用的是 Christos， 就是英文的 Christ 基督，希伯来文是 Mashiach Messiah 这个字，意思其实就是说耶稣他就是上帝委派来拯救世人的救世主。不过呢，因为犹太人对基督对这个弥赛亚有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那个要来的弥赛亚是他们民族的救星啊，要来带领犹太人反抗异族的统治，建立一个纯犹太人的太平国度。所以呢，耶稣嘱咐门徒不要把他真正的身份泄露出去，宣扬出去，要不然他们对耶稣有一个错误的期待的话，他们不单对他的救赎工作没有益处，反而会生乱啊。弟兄姊妹，我们对耶稣，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不是也正确呢？可能我们很快会说，那我当然认识啦，我信主好多年，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咯。可是很多时候口里说基督的人，其实不一定对基督有真实的认识。有时候我们行出来的和我们头脑的认知往往也不一定相称。我们可能口里常常说主啊主啊，但是我们生活上其实也不真的把主当主。另外一个方面呢，光是心里相信耶稣还不够，我们还要口里承认他。主喜欢我们宣告他就是神所立的基督，就像彼得的宣告一样。那我们在人面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吗？我记得我当年在国内工作的时候， 我面对很多那些的官员啊，他们很多都是无神论啊。那我也不怕在他们当中，我说对，我是信基督的。我曾经也听过一些的基督徒说啊，他不会告诉他的同事他是基督徒啊，也不让朋友来知道他是信耶稣的。那我们自己要怎样呢？那当耶稣揭示他自己的身份之后呢，他就第一次的来向门徒预言他自己要受苦受害不复活。22节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弃绝杀害，第三日复活。那主耶稣要强调他绝不是那位被差遣来世上带领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重建大卫王朝的那个政治人物，而是他要借着他的受苦受死来成就上帝救赎的旨意的人子。他到世上来，他的唯一的使命就是为世人的罪受苦受死，这也是一条他成为荣耀的弥赛亚的必经之路。耶稣基督是改变这个世界唯一的出路，不是政治。当耶稣他在山上改变形象的时候，忽然就有两个人，一个摩西，一个以利亚，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他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完成的。那摩西和以利亚都是两位伟大的先知，摩西预表的是律法，就是神写下来的话，以利亚呢是预表先知，就是为神说话的人。律法和先知其实都是为基督来做见证，而他们谈论耶稣去世的事，这个去世两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它其实跟出埃及是同一个字。路加把登山变相中谈论的耶稣去世的事与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事件连上关系呢，他为的是要强调耶稣就是幕后的摩西，他要指明耶稣所带来幕后的拯救。在这个出埃及的旅程当中，其实耶稣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要重建上帝的群体 去见证末世中上帝的工作。那我们看完了耶稣的身份和他的使命，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跟随者到底该有什么特质和使命呢？耶稣揭示完自己的使命之后，他马上就指出他对每一个跟随他的人的要求。他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耶稣提到要跟随他的人，首先第一个特质就是舍己。我以前听人说过，他一听到舍己这个字，他就说啊，这怎么行啊，舍己那就是我没有性格，没有自己的性格了，就是很这个不是太好吧。那其实不是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话，那你怎么可能舍己，对吗？所以其实我们首先就有自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有自己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自我，我们凡事都是从自我的想法出发，我们的自我中心很强。但是这里舍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以自己为生命和生活形式的中心，而是我们愿意为了主把我们自己的意思放下，为了就是来遵从上帝的旨意。第二个特质呢，就是天天背十架。那这个天天背十架包括了我们甘愿为主来受苦，不惜付出代价的来跟随主。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提到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宁可牺牲世人所追求的那种属世的今生的物质享受、安逸、享乐，就为了得到神自己。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他自己也曾经宣告过，我也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想这个也就是这里耶稣想带出的那个意思。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信耶稣可能会遭遇别人来的侮辱的，有人会羞辱我们，但是我们不以神为耻。我们为了主和信仰，宁可忍受世人的羞辱，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简而言之，我们跟随基督的人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我们为了得着主，甘愿付上一切的代价，包括牺牲生命。而这里呢，耶稣要带出的我们跟随他的人的使命，也是不惜一切为主在这个世代当中见证上帝救赎的工作。好了，既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使命了，那如何去实践这个使命呢？在登山变相的这个过程当中，三个门徒他们遇上了美好的属灵经历。不知道大家弟兄姊妹，你曾经有没有也有一些美好的属灵经历？那虽然门徒当时他们因为可能太疲倦了，他们正在打盹的时候，他们错过了耶稣改变面貌、衣服洁白发光的那个片刻。还有就是他和摩西、以利亚两位伟大的先知谈话的时候，门徒可能当时也听不见，但是当他们醒过来之后呢，他们仍然看到神、看到主的荣光，还有站在耶稣旁边的摩西和以利亚。那变相的那一幕代表着上帝启示的同在和他荣耀的彰显，所以耶稣的脸上是蛮有荣光的。好像以前在出埃及记也曾经记录了，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的脸皮因为与耶和华谈过话而发光，现在耶稣的脸也是发光。门徒有幸有这个美好的经历，所以彼得又是很快的就说了，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 我们可以搭三座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摩西，一个为以利亚。那彼得说这个话呢，他其实是把耶稣和摩西、以利亚列在同等的地位上，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不难看出，彼得他其实很想很想啊，他盼望长久留在这个美好的属灵经历当中，但是他却忘记了耶稣不久之前刚提到，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那接着很快就有一片云笼罩他们，他们入了云彩，从云彩里面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那上帝从云彩中对门徒说话，吩咐他们要听耶稣的话。那因为只有耶稣的话有独尊的地位，任何人的话都不能代替主耶稣的话，不可跟他的话来相比。如果耶稣要我们舍己，我们就要舍己，他要我们天天背十字架跟随他，我们就要顺从，否则我们就不能跟随主。到第二天，经文的37节说，第二天他们就下了山，有一大群人迎面下来。啊，我们实践神的使命，不能像彼得一样，只愿停留在那种山上的荣耀、享福的光景当中，哪怕那是非常非常美好的经历，但是我们不能就停留在那里，而不想下山去面对苦难，去面对十字架。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同样的，我们跟随主也不能停留在自己的安舒区，或者停留在我们与神经历的那种奇妙的属灵经历。我们必须走出去，进入人群当中，才能实践使命。所以我总结三个方面，我们要实践使命，首先我们就要有受苦的心智，哪怕受苦我也愿意的心智。还有就是我们要听主的话，主要我们怎样我们就怎样。最后呢，我们要走进人群中。过去四年每一次传堂的拆船年会，我们都会预备一个短篇来总结我们过去一年所做过的拆船布道的工作。但是今年我们传使命团大家商讨，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看法。我们不想大家好像看到一段激励人心、惊心动魄的一个影片，然后就自我感觉良好，哎呀，觉得我们教会做得很好，或者甚至觉得我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今年我只是在这里把我们过去所参与过的一些的工作列出来。我不知道当中你有多少是你知道的，或者当中有多少是你有参与过的。其实今天这篇道我觉得其实有点难讲，因为呢这个题目呢其实是一个老掉牙的题目，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很熟悉，也听了很多很多的很多遍。要舍己，天天背十字架跟随主啊。好像有时候可能我们也觉得哎，心里有点厌倦，但是问题是这是主对我们的命令，我们要做主门徒，活出使命，我们到底又回应了多少呢？我在这里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啊，给大家一个检测表来测试一下我们自己的教会生活，还有我们的信仰和侍奉的生命，我们自己做一个检视。这里有十个题目。第一题，我们问一下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我有多少个他们的电话呢？除了回到教会见到面以外，教会以外，我有没有关心过他们呢？第二，过去一年我做过什么去带领我没有信主的家人来归主呢？我有没有为他们做过什么为了带他们信主？第三，过去一年 我曾经向多少人，包括我的亲友、同事、其他的人，甚至陌生人传福音呢？第四，过去一年我参与过教会的哪一些服事呢？第五，过去一年我服事过最少一个台湾社区的人吗？第六，我认识多少个传堂服事过或者是现在正在服事中的福音对象？第七，在我服事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用心的来服侍他们，与他们建立关系呢？还是我只是在做一件工作，我根本不想跟他们有过多的建立关系的过程，因为我怕好像惹了上身了，他们老缠着我，我就没有自己的空间了。我们是在做事还是做人的工作呢？第八，我愿不愿意让神来扩展我的疆界，不按自己的喜好来服侍呢？可能我们不太喜欢上网来服侍，我不愿意上网来敬拜，我不愿意。我们有没有这样呢？第九，我有没有尽心尽力尽力的敬拜、祷告和奉献呢？最后，我与神的关系如何？我看重自己的心意还是神的心意呢？其实过去的侍奉，我觉得我们每一位也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包括我自己。我们要为我们的自我中心来认罪，我们要为我们不愿踏出安舒区，只愿意在自己觉得舒服的情况底下敬拜或者服侍，我们也要认罪。我们要为我们没有用心的关怀服侍的对象来认罪，我们要为我们没有积极的传福音来认罪，甚至我们没有恒切的祷告，我们也要向神来认罪。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真的爱神？我们是不是爱传恩堂？如果你在这里聚会，你也爱这个教会吗？其实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跑到前线冲锋陷阵有的弟兄姊妹他身体软弱的年龄很大的，那他不可能跑到出去跑到外面尽管我们还有弟兄姊妹也真的会这样做，但是我们也可以按着上帝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去做服事。祷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服事。我记得一两个月前我为高先生高太太做栽培，后来我们说要出去派那个礼物包当时高太还没有做完这个栽培，他知道我们要去派礼物包，他就来报名。那天只有三个弟兄姊妹，我和他还有伟雄，他是冒着雨来和我们一起出去派这个礼物包。高先生他的身体不舒服，他不可能到处跑，但是后来他知道我要放假休息，然后刚好那天我们提到祷告也是个服事，他就说那好，我天天为你祷告。我觉得很感动，两个出信的老人家他还这样积极努力的来服侍，用他的能力来服侍。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主再一次的挑战我们，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记得在三月份我的牧函里面，我问了大家两个问题，请大家思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是谁，第二个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到底我是谁？除了参加崇拜以外，现在我们不能回教会，我们只能在网上崇拜。我们除了参与崇拜之外，我的信仰还剩下什么？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像彼得一样，只留恋在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一帮都已经信耶稣的人， 我们就聚在一起，内聚在一起的话，那教会就不再是教会，而是一个俱乐部。这一位是伯奇博士 Dr. Ray Bucky， 他是我在伯神进修的时候的老师，他有城市宣教之父的美称。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国啊，很多美国的大城市的白人教会，他们纷纷搬到郊区去建立教会，为的是逃避那些越来越多移居到他们的城市里面的移民了。他们怕那些的移民玷污了他们的教会，败坏他们的孩子，所以他们就搬走了，搬到郊区去。但是伯奇博士他反其道而行，他本来住在农村，但是却举家搬到芝加哥，不是在那个城市里面各个阶层的人，他自己更让自己的孩子进入普通人的学校，还收养了他儿子的一个黑人同学。他的见证正是效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生命。在2017年那时候，传堂刚成立不久，我在3月份就跟着伯奇博士，我们一起去菲律宾的马尼拉去学习去交流。回程的时候，在马尼拉的机场，我跟伯奇博士分享到我和几位弟兄姊妹出来开荒建立传堂的意向，他就马上拥着我，然后为我和为传堂来祷告祝福，给我很大的鼓励。老师他刚刚在上个月回天家了，但是他在他癌症的期间，他仍在看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他还说中国很有希望。他那颗爱城市爱邻舍的心，还有一份浓浓的中国情和道成肉身的生命仍然激励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一起来服侍普通话的人群，一起在这个城市来做城市宣教，是很有意思，也上帝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走在一起去见证他的名字。展望前面的日子，传堂将会面对很多很大的改变和挑战。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几点我们执事也经过讨论了，我们今年之后呢，我们只会保留一个单位，就是我们敬拜的 C 这个单位。我们希望节省租金，宁可多聘一位的传道人做牧养的工作。另外呢，教会其实也面对一个新的常态，现在我们也无法来否认实体和线上一定是并行来发展。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在网上或者在家中来开小组团契，好像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团契在伟雄的家里。第三，我们希望推动以启发课程作为主要的外展的福音工作。我们现在有一个启发课程给初中的孩子们，我们马上也开展一个启发的课程给一些的父母。第四，我们也要面对一个现实，就是我们教会老龄化，我们的领袖青黄不接，我们的会众也断层非常的严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再不传福音的话，我们真的有祸了。圣经有这样提醒我们，你们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哈。所以我们真的要努力的来传福音，带领 还没认识主的人归向耶稣。第五，我们支持三位啊，今年新增了三个宣教士的单位前往海外宣教。除了有我们啊自己的会友罗牧师和师母之外，我们还有李志伟传道，还有艾琳传道两个单位。所以我们也要努力的祷告和做差传的奉献。回应今天的信息，我鼓励大家，我们有以下的励志。第一，我们不要做信徒，头脑的信徒，乃是要做一个真正的门徒。第二，我们甘付代价，见证救恩。就好像传恩堂，我们改传恩堂这个名字，也是为了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传扬主的救恩，传扬主的恩典。第三，道成肉身，进入人群。我们不要只是在做事工，我们真的是要进到人群当中，用心的与人建立关系，要做一个整全的服事。最后我想分享一个基层家庭的一个例子啊。去年我透过新福的同工认识一位妈妈，当时新福的同工把她的电话给我，让我联系她，邀请她来参与我们去年的亲子手工艺工作坊。联系了之后，她说孩子不愿意来，所以她也不参加了。其实原本他们不参加了，我就可以跟她就放下电话，就以后不用再联系了。但是就在我和他联系一次两次的过程当中，我了解到，我听到他家里的情况很困难，所以我就在往后，哪怕他不能来参与教会，我也继续的来关心他，问候他，甚至有一些的情况，我们把一些当时的一些很需要的物资送给这个家庭。后来这个妈妈参加了我们的赞美操班，在跳舞之后，我常常有机会跟他聊天，有一次跟他聊了两个多小时，也跟他分享信仰，分享耶稣。他也接受我为他来祷告，只是差一点的时间没来得及来挑战他来觉知。他两个孩子，他很愿意他两个孩子来参加我们的阿湾呐，可是孩子太内向，太害羞，不敢来。然后有一次圣诞节的时候，我给他两个孩子送了每人送了一个圣诞礼物包。后来他两个孩子用妈妈的手机来跟我对话。后来这个妈妈也用方法来带孩子来到我们的教会，那次我们第一次在教会里面见到他，他也去我们的阿瓦纳的地方看一下，他的心逐渐的打开，哪怕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打开。有一次这个妈妈对我说，我真的没想到我居然可以认识你们，真的是一个缘分。但是我更相信不是缘分，而是上帝的爱把我们拉在一起。神要我们去学习深耕细作的付出，而不是纯粹搞一些活动，做了就觉得心安理得。虽然他还没有信主，但我们已经渐渐的与他的家人认识，他的女儿最近也来了我们的青少年的团契。尽管他因为现在星期六学校有网课，他又不能来了，但是他愿意把手机给我，也愿意来参与我们的一些活动。我看到他们的心正慢慢的打开，我也深深的相信有一天这整个家庭也要归向神。回望过去五年，其实神在传堂有很多很奇妙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们有缺乏了，我们不够了，但是就很奇妙，当我们刚把话说完没多久，上帝又差派很多的大乌鸦，好像大乌鸦一样，把那些的丰富送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经历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看到个别的弟兄姊妹有很大的成长。我更开心看到的是，我们有弟兄姊妹，他们的家人信主，甚至一家人啊，在香港也好，在美国也好，一同的在同一个网上来敬拜主。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更不能辜负上帝的恩典。我们要更加认真的做主的门徒，活出使命，好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呀，你们真的好像耶稣，你们真的是基督徒。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亲自的在人心做感动的工作，因为你是那位差遣人的神。五年前你差遣六位的弟兄姊妹一同领受从你而来的异象，今天我们建立传堂，走过五年，我们看到你无数的恩典和作为。说我们今天不敢忘记你的恩典，同样我们也不敢忘记你对我们的嘱咐，你对我们的托付。你要我们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你要我们努力的来传扬你的救恩。说我们今天领受了，求你亲自的来鼓励我们，求你把你的心意牢牢的放在我们心中，以致我们不光光听了，我们还愿意行动起来，我们愿意为你走出去，为你进到人群当中，分享你的爱，传扬你的福音。求你亲自的来鼓励我们，赐力量给我们，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荣耀。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